状元宴。县城小西关有一户人家，女主人去世早，家里只有父女两人，父亲陈大东，女儿陈小红。陈大东四十来岁，普通工人，平生没什么爱好，就喜欢每天晚上喝点酒，也不是什么好酒，散装老白干，一次买一大塑料壶，每碗二两，四毛钱。陈大东原先是县纺织厂的炊事员，专门为领导开小灶。后来领导爱到外面酒店去吃喝，厂里的小灶十天八天也难得开一回，陈大东于是就下岗了。在没有找到新工作之前，家里仅有的一点积蓄得节省着用，所以他每晚的二两酒就免了。陈小红眼下正读高三下半学期，是个挺用功的女孩，平时心也挺细。陈大东餐桌上的变化立刻就引起了她的注意。明明是爸爸多年的习惯，怎么说改就改了呢？他忍不住问，爸，你怎么不喝酒了？陈大东知道，眼下高考在即，下岗这么倒霉的事儿，现在可不能让陈小红知道。他怕影响小红的情绪，所以见小红问，便扯了个谎说，
爸爸最近身体有些不舒服，医生不让喝酒。
不料陈大东这随口一说，却让小红更加不安，急得连声追问，爸，你怎么啦？身体哪儿不舒服？陈大东见小红这么紧张，心里一咯噔，后悔自己没把谎话编好，只好搪塞说，
哎呀，又不是什么大病，不让喝就不喝呗，吃饭，咱们吃饭。
小红见陈大东躲躲闪闪的样子，就不再追问下去了，但是一团疑云却装在了他的心里。这以后他就不像过去那样每天快快乐乐的上学放学了，总显得有些心事重重的样子。小红脸上的变化自然也逃不过陈大东的眼睛，这怎么成呢？小红正面临高考前的最后冲刺，必须保持良好的心态。看来为了小红能顺利考上大学，自己这每天二两酒还得照常喝。于是那个大塑料酒壶很快就又装上了白酒，晚餐桌上又多了个小红熟悉的酒杯。小红忍不住问，爸，不是说医生不让你喝酒的吗？怎么又开戒了？陈大东笑着说，
闺女，你长大了，爸的事儿也不想再瞒你了。早些时候爸其实是下岗了，下岗了还喝什么酒？我是怕你担心，所以没告诉你。不过最近好了，我找到工作了，在市郊一家砖瓦厂做保安，嘻嘻，工资还比原先在纺织厂高，所以这就又喝上了。几十年的习惯难改喽。
真的，爸，真是太好了。小红一听陈大东这番话，高兴地从凳子上跳了起来，脸上的愁云一扫而光。只要爸天天有酒喝，就说明金融危机还没有波及到咱家，那我在班上第一名的成绩就不会受影响。
好。
陈大东也高兴得满脸红光，他不住地点头，
爸要的就是你这话。
这以后家里的气氛又回到了从前，小红每天高高兴兴地上学放学，陈大东每天晚餐桌上照例喝他的二两白酒，日子就这样在不知不觉中过着，一直到小红 高中学业结束。考场上下来，小红自我感觉特别好。果然，不久考试成绩下来，小红竟考了全省文科第一名，被一个重点大学录取了。拿到入学通知书的那天晚上，小红硬抢着动手做了几个家常菜端上桌。陈大东乐呵呵地拎出大塑料酒桶，兴高采烈地说：
闺女中了头名状元，今晚我这个当爸的可要一醉方休了。
他说着咕噜咕噜一口气喝下两大杯白酒。父女俩正乐着，屋门忽然被推开了，街坊邻居哗地涌了进来。他们是得到小红的喜讯后特地相约一起来祝贺的，还给小红送来了毛巾被、洗脸盆、热水瓶等以后住校用得着的生活用品。屋子里正热闹的蛋儿，陈大东原来纺织厂的王厂长也赶来了。当地有个传统，凡本单位的职工子女考上大学，单位领导都得表示表示，以示对教育的重视。只见王厂长拿出500元钱塞到陈大东手里说：
老王啊，女儿这么争气，是你这个当父亲的骄傲，也是我们纺织厂的骄傲啊。
面对大家如此热情的关怀，陈家妇女感动得不知说什么好。还是小红先缓过劲儿来，她灵机一动，把家里的酒杯全找出来对大家说：谢谢叔叔阿姨对我的关心，请大家一起干一杯吧。他一边说一边就拿过那只塑料大酒壶为大家斟起酒来。没想陈大东却突然手足无措起来，一把夺过小红手里的大酒壶，拦着众人说：
别喝呀。
邻居大嫂说：叔，我们知道你平时买的都是散酒，可这是小红的状元酒，哪能不喝？小红奇怪地看了陈大东一眼，心想：爸爸今天怎么这样不近人情呢？别说人家还带了礼品，就是空手来也该敬人家一杯呀。于是他不顾陈大东阻拦，率先举起酒杯对大家说：叔叔阿姨，我爸他喝醉了，我先敬大家一杯。说着扬起脖子就把手里的这杯酒喝了下去。谁知酒一下肚，小红顿时大惊失色：爸，怎么是凉开水？这半年什么杯里的酒是凉开水？已经拿到酒杯的人纷纷扬起脖子喝，一喝可不就是凉开水？这时候陈大东像个做错了事的孩子，红着脸对小红说：
闺女啊，下岗后我虽然又找了份工作，但挣钱不多，为了尽量不让你看出来，我就以水代酒，每天还是喝两杯。不过这样挺好啊，这半年凉开水喝下来，我早把酒瘾给戒了。
邻居大嫂的眼睛湿了，王厂长满脸羞愧地一把拉住陈大东的手说：
老陈，是我对不住你，我们不该。
陈小红却在一边发誓说：爸，4年以后你再开戒吧，那时我一定要给你买市场上最好的酒，让你喝个够。陈大东一听泪如雨下：
闺女，有你这样争气的孩子，爸的心早醉了。
听故事，品故事，聊故事，道听途说故事会，还等什么？继续收听吧。